望弟兄姐妹们平安。很高兴来到这里，应该不是第一次过来，很多年前我来过一次，其实。对。我们开始前，先翻开你手旁的圣经《撒母耳记上》24章。《撒母耳记上》24章，我们一起来读一遍嘛，因为其实经文不是很长。可以选择你喜欢的语言。我们一起来。扫罗追赶腓力士人回来，有人告诉他说，大卫在隐基底的旷野，扫罗就从以色列人中挑选3000精兵，率领他们往野羊的磐石去，寻索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到了路旁的羊圈，在那里有洞，扫罗进去大解，大卫和跟随他的人正藏在洞里的深处。跟随的人对大卫说，耶和华曾应许你说，我要将你的仇敌交在你手里，你可以任意待他。如今时候到了，大卫就起来，悄悄地割下扫罗外袍的衣襟。随后大卫心里是因为割下扫罗的衣襟，对跟随他的人说，我的主乃是耶和华的受膏者，我在耶和华面前万不敢伸手害他，因他是耶和华的受膏者。大卫用这话拦住跟随他的人，不容他们起身来害扫罗。扫罗起来，从洞里出去行路。随后，大卫也起来，从洞里出来，出去呼叫扫罗说：“我主，我王。”扫罗回头观看，大卫就屈身，脸伏于地下拜。大卫对扫罗说，你为何听信人的谗言，说大卫想要害你呢？今日你亲眼看见在洞中，耶和华将你交在我手里，有人叫我杀你，我却爱惜你，说我不敢伸手害我的主，因为他是耶和华的受膏者。我父啊，看看你外袍的衣襟在我手中，我割下你的衣襟，没有杀你，你由此可以知道我没有恶意叛逆你。你虽然掠取我的命，我却没有得罪你。愿耶和华在你我中间判断是非，在你身上为我伸冤，我却不亲手加害于你。古人有句俗话说，恶事出于恶人，我却不亲手加害你。以色列王出来要寻找谁呢？追赶谁呢？不过追赶一条死狗。一个起早就是了。愿耶和华在你我中间施行审判，断定是非，并且鉴察，为我伸冤，救我脱离你的手。大卫向扫罗说完这话，扫罗说：“我和大卫，这是你的声音吗？”就放声大哭，对大卫说：“你比我公义，因为你以善待我，我却以恶待你。你今日显明是以善待我。”因为耶和华将我交在你手里，你却没有杀我。人若遇见仇敌，岂肯放他平安无事的去呢？愿耶和华因你今日向我所行的，以善报你。我也知道你必要作王，以色列的国必坚立在你手里。现在你要指着耶和华向我起誓，不剪除我的后裔，在我父家不灭我的名。于是大卫扫罗起誓，扫罗就回家去了，大卫和跟随他的人上山寨去了。后面一点祷告。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在这末了的时代还愿意对我们说话，也谢谢你常常把你的儿女召聚在一起，让我们可以一起来听你的话语。求你实在是怜悯可怜讲的，也怜悯可怜听的，愿无论是讲的或者是听的，都能当当的遇见你，遇见主耶稣你一人。谢谢你，这样的祷告和祈求是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门。在地上生活的时候，常常有人会跟我们说，如果呢人啊你想要成功，一辈子一般会有3次机会，你只要抓住这人生中的3次机会中的其中的1次，你就可以成功，你就可以获得你想要的东西。但是很少有人会跟我们说， 这个成功到底是什么？啊，是这个叫做朝堂得光，还是家产万贯，还是可能是你健康长寿，家庭美满幸福等等。就是因为每个人的内心对于成功的标准其实是不太一样的，那很自然，在面对机会来临的时候，每个人愿意做出的选择也会是不一样。如果大家对《萨摩尔记上》比较熟悉的话，我们就知道《萨摩尔记上》这一卷书可以大概分成三个部分。那三个部分其实基本上对应着是三个人。那从第一章到第七章，我就讲到的是关于萨摩尔自己的这个故事。他是以色列的先知，也是最后的一位士师。那讲到说他怎么样带领以色列百姓慢慢的可以成为一个国家。那从八到十五节呢，那里就讲到了当时以色列的一个王，就是我们常常说人所喜悦的王，也就是扫罗，是以色列百姓非常喜欢的王，是以色列百姓自己选出来的。那从十六到三十一章呢，则讲的是一个合神心意的王，也就是大卫。那我们今天读的这一章二十四章，撒摩耳记上的二十四章，也就是基本上快到了最后一部分了，也就是讲于关于大卫的这个部分。其实在前面的很多章节中，我们都会看得到关于大卫的故事，非常我们能耳熟能详的故事啊，比如说大卫啊被撒摩耳膏了，对吧，到大卫开始在扫罗面前服侍啊，大卫去打那个巨人歌利亚啊，然后慢慢的被扫罗嫉妒，大卫开始被追杀等等。那直到这一章的前面一章二十三章，那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就是当时的以色列王扫罗对大卫的追杀可以说是到了一个白热化的阶段。你会看到说扫罗几乎啊不停的疯狂的在寻找着大卫，但是很神奇的是，每一次他快要找到大卫的时候，那大卫就好像被神给藏起来一样，就不知怎么地扫罗好像就找不到他了。然后到了二十三章最后的时候，神就允许了腓力士人甚至来大规模的进军以色列地，那从而扫罗必须没有办法去对付腓力士人。但是你会发现很快啊，扫罗这个王实在是厉害，腓力士人的问题就被解决了。当这个外患被解决了之后，好像似乎没有任何的事情可以阻止扫罗 focus 在追杀大卫的这件事情上面。那我们很自然就会问了，那扫罗这时候要干什么？他是要继续的对大卫发动追捕吗？那大卫在其中又会经历着什么？那就是今天这章经文二十四章讲到的内容。那我们可以一起来看看大卫和扫罗的这个叫做爱恨情仇，对不对？我把今天的这章经文分成了三个部分，好让大家一起来学习，来一起来看。第一个部分是一到七节，我给它取了个小标题，叫做大卫的试炼，大卫的试炼。那八到十五节呢，给它取了个小标题，叫做大卫的相信，大卫的相信。十六到二十二节就是最后的这一部分，讲到大卫的见证，大卫的见证。我们可以一段一段的来看。这第一部分，那就像我们刚刚前面提到的，二十四章的这一章的圣经其实是紧接着二十三章的。扫罗是终于把腓力士人可以说是都赶走了，当他完成了这件事情的时候，真巧，就有一个人跑过来告诉他说：“哎呀，你知道吗？大卫呀，藏在那个隐基底的旷野。”其实要知道，在这个时刻，腓力士人的对于以色列国的威胁其实是不间断的，其实前面的经文已经提到过两次了，但是好像扫罗在知道大卫的位置以后，他就依然要选择，对吧，趁势率领两千名的这叫精锐部队继续去追赶大卫。你可以看到，在扫罗的心里，他是多么渴望要去消灭大卫。那有意思的地方是，圣经在这里没有记载大卫的位置是怎么就被暴露出来的。要知道，其实在前面的经文，扫罗找了大卫老半天，全都被大卫溜走了。但是这时候扫罗却是知道了大卫的大致的位置。 圣经也没有花很长的篇幅去记载扫罗是怎么带着部队寻找到了大卫，但是就用了三句话把我们带到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场景。是什么场景呢？就是扫罗啊，他需要去大解，于是呢他就找了个山洞。那要知道在那个时候呢，如果你要去上洗手间啊，没人陪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因为律法其实有规定说如果你要去上洗手间你需要自己离开营地哈。但是有意思的地方就是你发现在这个山洞的深处居然不止他一个人，而是一群人在那里待着山洞的深处可是藏着大卫还有跟随大卫的一群人。你就发现在撒母耳记上的这一24章这一整章的开头作者似乎想告诉我们，在大卫一直被追杀，生命长时间处在这种死亡的边缘的状态的这个大卫出现他人生中的一次机会，一个非常特别的机会，就是大卫他可以非常随意，非常不需要担心后果，就可以杀掉扫罗的机会。难怪第4节呢，你会记载什么呢？说跟随大卫的人说啊，耶和华曾应许你说，我要将你的仇敌交在你的手里，你可以随意待他，如今时候到了。我们其实非常能够理解跟随大卫的人的这个想法，对不对？你想想一下，你天天跟随着大卫，对吧？东躲西藏的，这不终于逮到机会了，是不是？你就赶紧的把扫罗给干掉呗，对吧？按照现在的说法叫什么？叫天赐良机啊，对不对？机不可失，失不再来了，对吧？你要说的比较这个啊，懂说话的人就应该这样说，对吧？这叫天助大卫啊，对不对？这可是耶和华曾经应许你的啊。你看神都已经把仇敌交在你的手里了，你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对吧？时候到了，什么万物皆有定时啊，对不对？但是圣经其实确实没有记载过这个特定的应许大卫的跟随者之所以这样说，我们也是可以理解的，对吧？因为大卫的手下是非常清楚的知道大卫已经受膏过，且将来必定是要做完的。这是在撒母耳自己之前是提到过这件事情，在撒母耳记上也记载过16章13节。同时呢，当时贵为这个叫太子的约拿丹也愿意放弃自己的王储的继承权且告诉大卫说你将来一定会成为王的。所以他们是可以看得出来这个王位一定是将来是属于大卫的。那既然王位是神应许给大卫的，那不是很自然，对吧？大卫的仇敌，你身为大卫很自然可以随意的去对待。所以呢，在这样的一个叫做紧张且又刺激的时刻在所有人都认为大卫你可以任意的对待扫罗的时候，你可以想象那一刻山洞里空气凝固，对吧？刀光在火把下闪烁当然可能没有火把，对吧？我们也不知道但是大卫肯定手可以握在那个刀柄上，你想他只要轻轻的一推，哇，这几年的流亡的生活就可以画上句号了。文只需伸手一割，对吧？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你再也不需要露宿旷野，你再也不需要担心过着心惊胆战的日子，你再也不需要受苦了，对吧？这叫大家都可以过上小康的生活，对不对？结果大卫干了啥？结果他就起来悄悄地去割下了扫罗的外袍的衣襟，但是割完以后呢，心中还自责。你说这人啊，人都没啥，对吧？为啥大卫割下扫罗的外袍还要因此自责呢？我按照现在的说法，这叫什么？这人也太割裂了吧！你要不然就杀他，对不对？你要不然就不杀他，你不要割下他的衣襟，然后还自责，这什么情况？对吧？你，对吧？这个叫做不杀人，只割下扫罗的外袍，不杀人很好理解。大卫非常了解神的话语神规定不能杀人，但是你又割下外袍的衣襟，
然后又在那里自责，这是为什么呢？啊，圣经的学者就对此有非常多的不同的解释了。那有些人就说，因为外袍啊象征着一个人的权利，啊，这在撒母耳记上十五章那里有提到过。那割下外袍的衣襟呢，象征着他就不再臣服于这个穿着外袍的人，就是大卫不再臣服于扫罗，这是一种夺权的表现，相当于他抢来了那个王位和权力。大卫觉得自责，因为他觉得我不能去抢夺扫罗的王位，我的王位必须得神给我，不能靠我自己去抢。那也有圣经学者说了，大卫之所以自责，是因为他觉得说这样做是让扫罗得到了羞辱，他不能呢对着神所设立的权柄随意的毁谤，随意的对待。啊，这里的根据是出埃及记，神说过，在二十二章那里提到过，不可毁谤神，也不可毁谤你百姓的官长，所以他觉得很自责。那还有学者呢就说，他自责的原因啊，是因为他内心啊心里想的是本来是借着耶和华的手去伸冤的，但是如今呢却是自己去伸冤。这根据是诗篇五十四篇那里大卫祷告说，凭你的大能为我伸冤，但是他这时候可能就想起了自己的祷告，我本来说了我要靠着神伸冤，怎么能自己干呢？所以他感到了自责。我们其实也不知道啊，或许将来可以问问大卫。但是这三个解释都反映出来一件事情，就是无论他没有选择去杀扫罗，无论是他对着割扫罗的外袍的衣襟的后悔，甚至他在其中还阻碍周围的人去伤害扫罗，对大卫来说有一件事情，就是耶和华的受膏者是非常重要的，不是人可以随意的去对待的。因为耶和华的受膏者扫罗作为以色列的王是耶和华受膏的，这是特别被神分别出来归给神的，他和神是有一个特别的关系。你怎么去对待一个受膏者，其实相当于是怎么对待神。所以换句话说，在大卫这一刻，他的心里对他来说，是否讨神的喜悦是最重要的，而不是他是否有好处，是否会成功。无论这个受膏者如何对他，他都不该有一点点对不起这个受膏者的地方。在他的心中，这不是一个好像千载难逢的机会，一个走捷径的机会，在他的心中这是一个极大的试炼，试炼他是否愿意听神的话，试炼他是否把神的受膏者，帮神的话，把神自己当回事。所以其实大卫在这里给我们展现了一个极其美丽的生命，就是在所有人都看为这是一个天赐良机的时候，大卫他能够放弃这条似乎能轻松上位的捷径，他选择的是顺服神，顺服神的话，他选择尊重神的受膏者，好像在人看来他选择了是一条更为艰难，甚至我们会觉得有点愚蠢的方式来继续走他那一个将来要成为王的道路。但是可能在神看来，在他的心中看来，他看中的是神的话，他是经住了试探，守住了神的道。难怪有圣经学者说，大卫在这里其实选择了一条十字架的道路，就是他不选择的是自己的想法，他选择的是按着神的话做事。神说了不能动受膏者，他就不动受膏者。在他的心中，讨神的喜悦才是最主要的这一件事情。但是看看，其实大卫的这条十字架的道路，这并不是一条很好走的道路。你可以说这叫放弃了唾手可得的王位，放弃了这个唾手可得的王位就不要提了，我们再往后看未来的性命可能都是不保的。但是这确确实实是神给大卫设立的作王的道路。我想我们每一个神的孩子，至少我都非常喜欢神给我们各样的恩典也好，恩赐也好，都喜欢别人看到我们变得更加的属灵，或者说更喜欢我们生命中更有神的样子，希望我们可能更像主。 我想这样的羡慕都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因为这就是神要赐给我们的，他非常希望我们都可以像他的样子，有他那里的，从他那里来的爱，从他那里来的美丽的见证。但是想要享受，想要得到神给我们这一切，也是要按着神的方法来的，那就是十字架的道路，也就是大卫的选择，也就是选择遵守神的旨意，听神的话。可能在大卫的心里，这个受膏者啊并不靠谱，也没有那么的好。可能对我们来说，我们的环境，我们的生活并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么好，甚至可能我们周围的弟兄姐妹也没有那么的可爱等等。但是我们依然可以选择不去求自己的利益，而是选择按着主的话来活。 Eugene Peterson 有一本书叫做 The Jesus Way， 那里讲到了关于神的道路的事情。神的话语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但是按着神的道路，神给的方法也是一同的重要。十字架的道路是我们主的道路，也是我们的道路。我想任何一个人去选择十字架的道路都不是非常好走的。大卫选择了这条路，后续就意味着他要继续面对着扫罗对他的追杀。但是感谢神，神从来不是告诉我们说，哦，你就走这条路就好了，受苦受苦嘛，哎 ，leave you alone。不是的，十字架的路是一条很难走的路，但是却是主自己走过的那条路，更是他陪伴的一条恩典之路。他有他的恩典，在我们如果愿意选择走他的道路上，他的恩典会一直与我们相伴。这是第一个部分。我们来看看第二个部分。那第二个部分呢？第八节到第九节，当扫罗这个叫做上完大街以后，离洞这个足够远的时候，再无危险的时候，大卫呢就从洞里出来，就向他呼喊。大卫称他为我主我王，并俯伏在地，也跟扫罗解释了，他并不是一个叛逆的人。在这短短的两节经文，就八到九节这两节经文，大卫的多次的称呼和他表现出来的行为，其实都表达了对扫罗的无比的尊敬。十到十一节，大卫更是亲自的主动了去做了解释，说啊，你看到的哈，我并没有动手杀你，即使我的手下想要我杀你，我却爱惜你，更是对他们说我不敢亲手的杀你。你可是可以看看你的外袍，我只是割下了你的衣襟，并没有杀你。你虽然追杀我，我却没有任何得罪你的地方。我不知道你们怎么想的，当我读到十一节的时候，我其实是一头雾水。为什么？就是你大卫啊，为啥要去跟扫罗说话呢？你不杀他就算了，你跟他说话也就算了，你为啥还要把自己的心里话全都告诉他呢？把这脑子是不是，这我们说是有点秀逗是不是？要知道扫罗是谁，扫罗可是把你大卫当做敌人的耶，你这上去就对他说出你的心里话，对吧？你这不是自曝黑历史，把你心里所有所思所想都告诉你的敌人。扫罗可是那个随时都要干掉你的那个人，你怎么能在这时候把自己全盘都拖出去呢？我要是在这里，就算我不杀他，我要找他说话，我就利用这个机会，我怎么的都得好好的压扫罗一头，那起码你都得警告警告他吧，是不是？在这个时间怎么都得证明一下我比你扫罗优秀，是不是？我愿意听神的话，对吧？更是更好的机会可以警告一下扫罗，警告他啥呢？你告诉他说，哎，你瞧瞧这衣襟啊，我是看在耶和华的脸上我才不杀你的，你别觉得你下次就有机会，你千万别追我，你再追我，我下次啊就真的把你给干掉了。这是有衣襟为证的，我没有杀你，这证明了一件事情，神是可以随时都让我来，可以拿捏你的，你最好不要再想着再来杀我了，小心下一次我就真的可以把你干掉了，对不对？ 但是大卫没有选择去警告扫罗，大卫干了什么事情？大卫反而说，他说，愿耶和华在你我中间判断是非，在你身上为我伸冤，我却不亲手加害于你。什么意思？就是在大卫的心中，无论地上的谁都不该是那个判断是非的人，我也没有资格去判断你对我做的种种的事情，因为判断对与错的只有耶和华，我要把这样判断的权利交还给耶和华，因为耶和华神不仅是有智慧可以去判断对与错，更是有能力可以来判断对与错，更是有能力可以来审判人，他更是那一位鉴察人心的，他也是那一位公义的。大卫因为知道耶和华是公义的，所以他在十三节那里说，古人有句俗话说，恶事出于恶人，我却不亲手加害于你。因为大卫知道，我如果做了这件坏事，我做了这件恶事，我就是那个恶人，我杀了扫罗，我就是那个恶人，那神就会用公义来审判我，那我不能干这事。大卫清楚地对自己的身份更是有充分的认识，他说，你以色列王啊出来追赶的啊，只不过是一条死狗，只不过是一条跳蚤。而正是因为他清楚地知道自己的身份，他知道自己在神面前是那个 nobody， 所以他没有资格去行使那个审判的权利，所以他相信神的公正，他要让神为他来做那个审判，断定是非。他知道神可以鉴察，神可以伸冤，神可以救他，神知晓这一切的事情，所以他要做的就是把他自己的那份给做好，向神交账，剩下的事情神来审判，神知道他在做什么。你会发现，怎么说，大卫的这个表现好像跟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所接受的教导不太一样啊。这个世界上给我们什么教导呢？就是你在公司干活啊，这个叫做锅怎么能落到自己的头上，对不对？啊，在学校里，如果作业写不出来，反正一定是老师没好好的教，不是我的问题。反正呢、啊，一定是别人的问题。如果不是别人的问题呢，那就一定是我们做的这件事情本身就是有问题的。反正不管是怎么的，不会是我们的问题。反正不能说自己的不好，反正呢，做人就是要脸皮厚啊，心要黑啊，人称这个叫做处世之道之厚黑，就是不能自己有任何的损害。但你会发现，其实人害怕受伤，人害怕伤害，人没有办法接受委屈，其实很多时候都是因为不相信神是公义的，也不相信神是能断定是非的。因为如果我们真的相信神是公义的，神是那位有智慧的，神是那位有能力的，神就是那位审判者，我们也非常的清楚的知道他会做那个公义的审判，我们也非常的清楚的知道在将来神也一定会审判，那我们应该不太会担心别人误会我们，也更不太会担心别人批评我们，甚至羞辱我们。你可以欺负我，但是我知道我天上有一位老爹，迟早有一天会找你算账，所以我们可以承受很多的委屈，我们可以相信的这些委屈都不需要白白的去承受，我们可以里面有平安，我们可以在耶稣基督里有平安，就像前面的歌唱的，我们无需自哀自怜。罗马书十二章十九节那里也告诉我们说，亲爱的弟兄，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因为经上记着，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更何况这不就是我们主耶稣的样子吗？彼得前书二章二十二到二十三节那里提到说，我们的主他并没有犯罪，他口中也没有诡诈，他被辱骂还不还口，受害也不说威吓的话，只将自己交托那公义审判人的主。 保罗也在提摩太后书教导的提摩太那里说到说，你在地上服侍，你在地上生活，你会遇到委屈，你会遇到难处，这都是非常常见的事情。但是如果这些委屈和难处可以让我们为主受苦，那可是特权，这是划算的事情。毕竟也不是所有人都有资格因着主而委屈。但在这里需要补充的一点是，这段大卫对神的相信，他实在是相信神是那位公义的神，他相信神就是公义，他甚至可以跑到扫罗的面前，把自己对扫罗，对扫罗追杀他的这件事情的看法说出来。你好像看起来好像是一个，对吧？完成的非常轻松自然的，事情。可是你会发现，好像等我们自己受委屈，去相信神的时候，好像怎么就这么，这叫什么？a piece of cake， 一只小蛋糕，是不是？好像并没有那样子。或许我们可以去看一下诗篇57篇，在那里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在大卫被追杀的过程当中，他也在那里学习，他在那里也有非常强烈的情感的波动，他在那里也会向着神有非常激烈的祷告，甚至会提到说他要请神灭绝他的敌人，干掉这些仇敌。神从来没有说过说我们相信他的公义，我们相信他，就好像是那个一抬手的时间，一抬手的事情。我们对神的相信，我们对神的信心 是需要时间和过程的。我们需要一点点的生命的成长，一点点的等待神在我们身上的建立。但是神给我们的应许，就如同诗篇里的大卫一样，我们可以随时随地常常的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可以向神赤露敞开，向神不断的祷告。而在这过程中，神就一步一步的让大卫，也让我们可以更多的体会神的心意，以至于可以做到完全的交托。基督徒不相信神的公义，不相信神，这没有什么好丢脸的，因为我们就是这样的一群需要主的人，连大卫都需要，更何况我们呢？而我们的主也随时欢迎着我们，可以来到他的施恩宝座面前，以至于我们可以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接下来到第三个部分，是大卫的见证。那从16节开始到22节，其实记载着扫罗对大卫的所作所为的一些的，可以说是反应。那从16到19节那里记载着，好像是扫罗的一个觉悟。20节呢，是一个扫罗的承认。21节，扫罗提出了一个要求。大卫说完了这些所有话的时候，到了16节，扫罗就开始说话。你发现，在扫罗的说话当中，他好像心里有一个觉悟，就是他突然好像意识到一件事情，就是大卫啊，你是以善来待我的。这个善这个字，其实在这几节经文中整整出现了4次，中文可能只记载了3次，因为第4次是在19节里面那里提到的，因为平安无事的去，原文是走在好的就善的路上。你会发现这短短的3节经文，我们看到神借着扫罗的口，他意识到一件事情，就是大卫所做的是善的，好像在扫罗的口中说出了大卫生命的见证。或许对于扫罗本身来说，他是否真的觉悟到认识到大卫是善的，我们可能无从考证，对吧？因为扫罗在说的时候是大哭着说的，他其实你会发现他或许其实以前说了很多类似这种悔改的话，也许是这时候他确实悔改了，他觉悟了，但是不代表他真的就认识到 大卫做的是善的，因为你会发现他等到他回去之后，他的心又改变了，他又开始去追杀大卫去了。但是对于大卫本身来说，我想扫罗的话是一个安慰，因为有什么比神借着敌人的口说出你做的是善的更让大卫得到安慰呢？他可以知道说他在神的面前做的是对的，即使是把他视为仇敌的人都说你做的是对的。我想更让大卫得到安慰的是，扫罗的回答中除了提到了大卫的善，还提到扫罗承认说大卫你将来要做王。还记得大卫现在在干什么吗？他在逃离扫罗，对不对？可以说他这个叫做闭着眼的时候还知道自己还是活的，但是他就不知道是不是下次有睁开眼睛的时候，全都是因为这一位扫罗王，对不对？但是现在这位在寻索他生命的人，在这一刻扫罗居然亲口承认大卫一定会做王。你会发现有时候最坚定的确据恰恰是来自敌人的口，尤其大卫处在如此危险的境界当中，因为连敌人都亲口承认了耶和华的应许必定实现，我想这对大卫而言毫无疑问是一个极大的安慰，他可以去见证神的应许是如此的信实。我们当然可以去怀疑扫罗这个人，对吧？说话的人的人品，但是我想如果耶和华能够借着巴兰的口说出真理，他完全可以用这样一位失去理智的君王之口告诉大卫，告诉他神是信实的，告诉大卫说王位就是你的。而且更何况没有比由扫罗自己去承认大卫是合法的受膏者更能够去证明大卫的统治是合法的。我要是大卫，我在这时候我就觉得神好像在对着我说 You are qualified， 你可以做王了。那有会读圣经人说到从24到26章这连续的3章的圣经是神借着各样的环境去改变大卫，去预备大卫，以至于他可以承受以色列的王位，更是可以让他的生命可以显出基督的品格。而借着扫罗的口的这个回答似乎让我们看到了大卫 You are qualified。 在21节这里接着写到了扫罗的一个要求，他希望和大卫立约，而大卫就非常爽快的就答应和扫罗立约。虽然这个约和约拿丹和大卫之前立的约并没有什么太多内容上的区别，基本上就是讲到了说要恩待他们的后代，但是这个约，这个立约的本身更是让我们在将来还可以看到大卫生命的美丽。因为很明显大卫现在嘛，完全可以就是说一说应付一下，说哎呀没问题我愿意这事好办，那等到大卫真的当上王的时候就不要管这件事情了，你忘记了就好了嘛，对不对？你就这里应付一下就没有问题了。但是你会发现大卫当了王以后确确实实真的恩待了扫罗的后代米非波设，他请他与王同坐，这我们在撒母耳记下会更多的读到这样的一个故事。你会发现大卫的见证不仅仅是在这个时刻经由扫罗的口说了出来，他的见证更是将来会借着他自己的行为，借着他接待米非波设再次显出来。你看到这时候的大卫是那一个可以见证主耶稣生命的这样的一个人，是何等美丽的一件事情。但我想更美的一件事情是这样的立约让我们看到的是主耶稣基督与我们立的那个新约。我们的主比大卫更美丽，他就是神，他在地上的见证是完完全全显出了神的美丽、神的性情、神的恩典和慈爱、神的公义和怜悯。从来没有人看见神， 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若要想见神，就当来看看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主在地上和人立了一个新约，这约比大卫和扫罗立的更加的稳固，因为这约用的是主耶稣的宝血立的，他确保这个约能存到永远。这个约接纳的是我们这一群像扫罗一样的罪人敌人，但是他立约的过程当中从来没有一丝的犹豫，他更是按照我们的本相来接纳我们，他更是在创世以前就知道了我们。这个约更是给我们带来一个更美的盼望，就是有一天我们的主要在天上用宴席来款待我们，这宴席可比大卫接待米非波设的要大得多得多。难怪我们在饼杯的时候是时候该省察一下自己，不是去省察自己的罪，而是省察我们真的能够理解这一位主对我们的爱，这个约有多么的美丽吗？我想大卫在这一刻真实的就见证了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样子。所以有不少会读圣经的人告诉我们说，在这段经文中还能让我们看到不同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他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分成三个层次。那第三个层次呢，就是属魔鬼的层次，叫做以恶报善。因为魔鬼干的事情就是这样子，他以恶报善，他领受了 神那么多的好处，但是他选择要反抗神，他选择要背逆神，这是神非常厌恶的一件事情。这也是我们罪人本身的样子。那第二个层次呢，就是叫做属人的层次，以善报善，以恶报恶，恩怨分明。这是一般有良心的人，一般我们在地上所追求的人的样子。你对我好，我就得对你好。你对我不好，当下没关系了，对不对？但是这个叫做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咱们慢慢等着。那第一个呢，就是属天的层次，叫做以善报恶。这是大卫在这里为主做的见证，显出耶稣基督的样子的那一个生命。这样的生命只有主才有，因为他就是那一位以善报恶的那一位神，那一位人。他更是用血与我们这群恶人立约，让我们可以非常真实地感受到他的爱。我想生命的成长从来都不是一时的，我们总是可能刚信主的时候希望我们就这样一下就变成那个美丽的生命。神在这里是借着大卫让我们看到在神的手中一个慢慢长成一个成熟的生命是什么样子的。或许确实在这个世界上这一章里面圣经这一章圣经里大卫的表现根本算不得什么得胜，因为他把扫罗王给放走了。但是我想在永恒里，这却是大卫一生中真正最大的得胜，因为他管住了自己的内心，他更是显出了主耶稣基督生命的美丽。人生中总是有天赐良机的机会，对吧？我们可以继续用此机会让自己过得更好一些，我们有这样的机会可以出国留学，我们有这样的机会可以留在美国工作，我们有这样的机会去了一个更好的学校，我们有这样的机会找了一个很好的太太，我们有这样的机会服侍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很多很多的不同的机会。因为人生的每一刻都在面临着选择，每一个选择都是一个机会。但是是不是我们可以思考说，借着选择这一次次的机会，每一次的机会都成为彰显神生命的美好契机呢？保罗写到说，借着以弗所书里面写到说，你们要抓住一切的机会，来行出讨神喜悦的生活。人不可能永远成功讨神的喜悦，但是人却可以时时刻刻都去尽力的讨神喜悦。就像哥罗西书那里提到的，保罗告诉借着哥罗西教会转告亚基布说，务要谨慎， 尽你从主所受的职分，这是我们的职分。神给我们机会，让我们可以去彰显神生命，或许我们可以更多的去抓住这样的机会。最后就借用一句非常古老的祷告文，或许能成为我们每天生活中的所盼望的事情。这句祷告文是这样说到的，他说：愿神尽脑被我理解，愿神入眼被我看见，愿神进口被我讲说，愿神入心被我揣摩，愿神掌权成为始终。愿在一日复一日可能非常平凡的生活中，神一次又一次的拆毁和建造，一次一次的对我们的改变，我们众圣徒也能更多的显出他生命的美丽。好，我们最后有点祷告。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让我们看到你生命是何等的美丽。我们更多的看到你不仅生命如此的美丽，你更把这样的生命赐给我们，以至于我们这残缺不堪的身体或许能多一点显出从你那里来的生命的美丽。也求你实在帮助我们，让我们在跟随你的路上更多的愿意来讨你的喜悦。谢谢主，这样的祷告和祈求是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